第一册第32节，然后呢大概是在10:30上面一点，然后呢一个艺术家的画作基本上既有他们没有被形式自身囚禁的意识。那换言之，就是这一句话的相反意思是什么？这句话相反的意思是我们其实是被，这就是说，首先他提到我们这个世界叫伪装实相，我们这个世界叫伪装实相，而我们进来这个世界以后就好像准备演大戏一样，我们进来以后呢，我们完完全全忘记其实我们是有一个内在自己，而且我们是以能量的形式存在的。好，那什么时候你可以跳开这个你认为的肉身或你认为的是艺术感觉的这种状态的时候，那为什么呢？因为当你在做艺术感觉的时候，你根本没有考虑到自身嘛。你在做艺术，赛斯提到说，你要说我是谁，我可以跟各位讲，我是能量，我是元素，我是化学，我可以是任何东西，因为我不具有任何肉身。那你们呢？你觉得你们有具有肉身吗？比如这样讲好了，我若回到能量形式的话，那么我就知道我原来是什么生生世世都有，对不对？我有很多转世自己，我又是男生又是女生，对不对？我又是爸爸又是妈妈，对不对？我又是又是穷人又是富翁，对不对？那我问你了，如果这些东西你能够了了分明的在你的记忆里面的话，你能够当谁呢？你能当任何人吗？不行，对不对？你说我不行了，我明天我没有钱可以付房租，假设这样讲，问题你知道你是这是假的啊，这是假的啊。然后呢，你说我不行，我现在你看我现在身体不好，我喘不过气来，我关节我怎样？问题是，如果让你知道那是假的呢？你现在跟你老公吵架，或者跟你老婆吵架。那我们讲罗的爸爸好了，好，所以原来他是我女儿啊，得来吗？你们本来要讲好要去解决一个问题的话，那这个问题能够解决吗？不能解决，对不对？可是如果你看到一些电影呢，像就那土拨鼠入日哈，或者是那个明天我能说再见，那两个方式呢，你可以体验不同的感觉，跟得到不同的。所谓的 emotional equation 或是 emotional value， 比如这样讲好了，我跟你相处，那我一直卡在你这人太固执了，我就是不想的。假如说你一直卡在对方很固执的这个角度，对方没有爱心，对方不会爱人这种角度的话，那么反过头来的话，颠倒过来变成去玩他的时候，你既然你才能够去玩出一种对这件事情的真正理解。那如果让你知道的话，如果这个伪装实相都空开了，回到你就是能量了，那么你怎么相处？你怎么，比如说你儿子就有意思吗？所以这种的话，你看罗跟真两个人就好了，你看多错乱了，一个是老师，一个是舞女，对不对？一个是国王，一个是大将，对不对？一个，总而言之，这种太错乱了嘛，对不对？一个。他曾经当他的儿子，约瑟曾经当爸爸，然后他曾经是姐妹。那我问你，我问各位了，那么假设这些记忆全部浮现的时候，你有办法把约瑟当老公吗？鲁伯曾经是奥图曼帝国的君王，那约瑟曾经是他的手下或者他的伙伴起来的。所以各位你要了解到，赛斯说我是能量人格元素，那各位你们是不是能量人格元素？显然是嘛。那所以你就是能量啊，能量就是一切万有啊，只是你现在用这种能量去这个东西呢，叫做什么？叫做真。我觉得这事情是真的。比如我如果说我今天有白内障，或者是我今天有这个色盲，那我用我的色盲去看所有的东西，是不是我色盲所看到的东西？调整自己的内在感觉，这样了解我意思吗？你的什么角色， 我们 提一个状况，就是你看赛事资料，他都告诉你，我一再强调，都是只有两个重要的东西，一个就是完形概念，一个是前项的概念，就这两个。那前项的概念是说，你用叫前项概念，对吧？而你体验的东西呢，它一定会按照完形来处理。完形来处理的意思是说，它一定会像 Olaf 雪宝一样，你怎么打散它，它都会回到那个样子。现在不是 Olaf 的血块，而是你的信念，你的比例是那个 Olaf， 这样了解吗？我的信念是我的 Olaf， 就我的血宝，那我真的老公，这是不是事先在我的内在里面就规划好的，所以我才能够去体验那个部分呢？这观点它带着某些信念，那个信念呢，你体验这个信念为真，但体验它为真的时候，到一个最严苛的程度，你根本拔不起来，所以你用生病的方式让你能够跳脱。这样了解我在讲的意思吗？其实赛斯不是提到事实，但是他其实他根本的字义是 real 嘛， reality 是 real， 就我体验它是真的啊，我体验它是人，那我体验它是真的话，我的体验把我这个真的不能够转化掉，变成我并不是那样。假设这样讲，那你不过是个能量而已，你的所有的体验或你所经过的事情，比如说我出生在一个非常严苛的家庭，父母亲非常的严格，所以我从小就建立一个我一定要做好的事情，我不能做错事情。那么这个东西它是不是你的 real 或叫 reality， 是不是该有坐相？然后你看到一个人坐得很舒适、然后不太有那个，你会觉得、这个人完蛋，这会晤、这个我今天所看到的任何的世界，是不是我的比例去透过我的比例去看我的 reality？ 那如果说我用我的比例去看我的 reality 的话，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当我可以移动我的比例的时候，对吧？我的比例开始可以变轻松，变比较松垮的时候，我根本就不用治疗我的什么身体啊，因为什么？我在看到的东西不是那样的。好，你看到的世界是不同的世界。那我们提到一个状态，就是说哈，我觉得赛事的交华哈，就有点像假的啊。全部都是假的，对不对？可是你进去的话，像我的孙小孙女进去，哇，不敢做，或那个海盗船好恐怖，他不敢做。有真的吗？没有。可是你做一次，不敢做；第二次也不敢做；第三次敢了，然后以后就觉得蛮引咎。那再来呢？不玩，是不是？各位是不是这样子？我觉得好可怕哦，我觉得好可怕哦，好。然后后来开始觉得 OK 了，我了解了。然后再来叫你去就不要了，所以你去迪士尼多少次，就表示你对他的熟悉度。主要我现在一直还是去迪士尼，对不对？因为我一直都觉得蛮有趣的，还没玩过。人世间如果没玩过，你会一直来玩吗？你一直来投胎，一直来玩迪士尼乐园这样子。好，那一个 right 呢？当你玩到腻的时候，你一定换。比如说我这个主题，如果你能够以一个能量的方式来看你现在的人世间的话，你其实是蛮容易跳开的。好，所以我们在前面不是，你会重新用能量的方式来重新来体验自己，然后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你今天所面临的所有的生活其实就是你自己设计让你来体验的。好，但是呢，他先把所有的信息先关掉，对吗？那各位，你有没有觉得这就变得就是一个能量体嘛？好，你就是一个能量体。所以他这里提到说，你如果是以艺术的层面的话，你就可以逃脱这个物质伪装的框架了。当你处在一个能量状态，当你处在一个灵感状态，当你处在一个艺术感的状态的时候，你就可以逃脱艺术这个物质的框架了。所以这个其实蛮容易的，就是说如果你今天不以自己的角色为唯一考虑的时候，你是很容易去改变你或了解你现在的处境是什么。我问各位一个问题，如果你今天自己设了一个跳高的这个杆子，然后呢你会一直想要去把这个跳高的杆子拿掉吗？你知道为什么？不是，你要的是我怎么跳过去，对吧？那一样的情况，当我设计给我自己的课题是我要去 我要跳开现在这个、哦、所谓我体验为真的这个 reality， 我用我的心体验它为真，但是我现在那个叫什么老师的时候，老学究的时候，泥宾、哦、他是泥宾的时候，其实那个真的对不对？那真的话呢，对罗的情感是什么？敬畏他的权威嘛，对不对？好，那回到另外一个场景，就是他当他老婆的时候，他是容忍敬畏他当丈夫的那个权威。对，那个 value， 那个 emotional value， 比如说我碰到另外一种方式，我另外一种方式来玩玩看看的，好，就265种方式可以洗碗，你用265种方式洗碗，你用方式什么洗碗？啊，或者是说你今天蒸这个煮蛋，对不对？可能有100种方式来剥这个蛋嘛，对不对？好。啊、有人把它放冰箱先把它冰起来了，有人是怎样啦，或有人是用什么自来水啦，或怎么样，总而言之你有各种方式来处理这个这么难剥的蛋。好，蛋如果跟那个膜一连在一起的话，那蛋是很难剥的，对不对？好，那你怎么去处理它？那所以你可能第一次发现，哦，我用这种方式很失败，那我就想我另外一种方式来试试看。那不行，我再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试试看。那不行，我再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试试看。这就是所谓的人生玩滑嘛。你们在玩 game 的时候是不是也这样玩的？小朋友，你们大概很少玩了，你们到了一个年纪，大概不太玩。他跌下去，他下次就记得这个地方我要注意，对不对？我现在在经过这个地方的话，我就特别注意，可是有可能还是会被砍下来。砍了两次、三次以后，他最后有一种方式，他就会跳过去，对吗？这样了解吗？那这就是我们说的完形造成全相的这个道理嘛，就是我为了要让我的完形能够完整，所以我用各种角色和各种当女儿变成当丈夫，那当丈夫不行呢，那换来换当太太，当太太不行可能当儿子，当儿子不行可能双胞胎啊，总而言之你就一直换不同的角色。
是这个所有的角色都是为了那个完形的完整。
对，对，对。你什么时候不再去玩迪士尼？是因为你厌倦不玩了？哦，玩够了啦。哦，我那迪士尼很贵，一个门票大概120-130块以上。那为什么那么多人去呢？成千上万的人跑到迪士尼乐园去，因为他想去看看有好玩的东西嘛，对不对？那你也知道那个全部都假的啦，白雪公主那个真的吗？假的吧。好， Pinocchio 真的吗？假的啊。是不是？然后 Space Mountain 假的吗？真的吗？假的吧。好，全部都假的啦。而且你做那个 Star Tour 啊、哦，哇，那个是假到很真啊，是不是？那你看你可能做一次不，我以前有一个高雄老师来，
花更多时间跟我最喜欢的人类在一起，例如跟你在一起。
他玩的 Star Two 啊，大概玩了大概起码30-40次。他说他就是想玩那个，啊，他要把所有都了解了。所以人世间可以让你体验很多的感觉。感杰克提到说，当你到一个程度，就是发现你内心里面充满的爱跟创造性的时候，你的轮回圈就结束了嘛。好，因为你就不需要再以，不是不需要，你根本也没兴趣再以这种方式来玩了。那既然是创造性的话，他提到说你的艺术感受哈，它没有被形式自身所囚禁，所以我们的灵感是我们在人世间最明显没有被囚禁的意识形式，创造性呢、啊？如果说你今天把所有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全部把它当作是创造性，我来玩的，啊，玩的很有趣。假如是这样的话，我看你差不多了吧？你看，我问你各位嘛，你看电影你会看5次10次吗？我知道有人看那个《梁山伯祝英台》看20-30次的啦，听说啦，林波演的那个梁山伯祝英台哦，现在一个老太婆还是什么哦，他在看了大概20-30次，是不是？是这样吧啊、哦？那你们国内来的就不知道了，我们台湾的就 那有人连一次都不会看，因为他其实没兴趣嘛。我知道你看过，你会不会去看？所以我们是被我们的 belief 所囚禁的。好，那唯一能够跳开囚禁的方式的，好，他说呢，我亲爱的耶稣，最近关于你们关于以你们的术语入口对违章模式的操控，让我来对你表示祝贺。你会发现它非常有益，这将标示着我建议的一个结束。如果可能的话，我听从我的建议，我已经做的建议，除了有所质疑，我将为你们的身体情况我将帮助你们的身体情况，因为它现在好多了。也就是说他说的伪装模式的操控，他用 manipulation 来形容了，但是意思就是说你们是其实可以操纵的。那这里才他又这样说，我们有四个身体对不对，有肉体对不对，灵体、心智体、星光体。那赛斯有提到一个东西，他是说你们就算是在灵体或者是星光体的在这个心智体的时候，你们都不习惯没有一个身体，对吗？你一定要觉得自己有身体嘛，当鬼你也要个鬼体嘛，对不对？啊，这阿飘你至少有一个图嘛，飘来飘去，对不对？但是，假如说你再去仔细想想看，根本不用有身体啦，根本不用有身体，因为我们不习惯没有身体，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个身体。当灵体也是个身体，但是根本不需要身体的。你在下一节课你就可以看得到赛斯有这样提到，他说我就是能量啊，你可以说什么？我就是能量，所以能量可以在任何地方啊，就是能量啊，那你们也是能量啊。我们以前叫神嘛，后来赛斯告诉我们叫一切万有嘛，到了戴瑞的话他是用能量的方式来解释，他认为说你们就是能量，他打破成就是好像一个高高在上的神，你比较难。但是如果是用能量或者是有电性或者是用磁性来解释的话，我问各位，你有什么东西不理解的？你今天手上只要一个电脑，我问你，你什么东西会不了解？是不是？你可不可以跟北极的阿嬷说话？可以吧？可不可以南极的阿公说话？也可以嘛，对不对？好，那你可不可以从你的手表不会修，可不可以上网就 YouTube 一看就告诉你怎么修？有没有？那谁教你啊？没有，是什么？数字教你 ，electric， 对吧？数字形成，就我写一本书，我把它丢到网络上的话，我丢了什么？我什么都没丢啊，我是丢了一个信息。啊，这信息有东西吗？无形无相，对吧？无形无相啊，它是一个 data 而已，而且 data 是以什么？以资料的形式啊，放在里面，有增加重量吗？没有啊。那50 GB 的话，可能一整个图书馆的书都装在里面了，啊，没有增加任何重量，是吧？那你觉得我们的心智是不是容量也是形成这样的一个形式？所以各位，其实重点是只有一个了，重点在于就是我们的 belief 等于我们的 real， 对不对？我们的 belief， 你我生病，我用我的 belief 去劝起我的 real 的生病的状况，有可能吗？啊，你的比例就是你生病啊，啊，你的 real 就是你生病啊，啊，你的比例怎么切起你的 real？ 你的 real 就是比例，比例就是 real， 这样了解吗？所以为什么讲观察者等于观察物？是啊，它就是我上一层的全息图，好，戳出来一小部分，然后这一部分就是要让我体验我的全息图的那个完形被补满了嘛，就这个意思嘛，对不对？所以你的比例是不是等于你的 real？绝对的啊，那我欠起你的 real， 你知道吗？我说我现在开始哦，我学到赛斯哦，我现在变成百万富翁。问题是你要看看你的 belief 是什么，然后你的 real 会是什么，还有你的内在需要的是什么，对吧？是不是这样子？如果没有这个需求或这个渴望，你怎么样就是只能够这样啊，因为他没有那个动机啊。我常常在讲，如果我今天有赛斯哦， 我跟早上大哥我们来合伙做房地产，对不对？看什么地方会花，告诉我哪个能量比较强，哪个地方会起来，拜托好不好？一个投资你每天，假如你了解你就是个能量形式的话，你每天都可以处在一个享受的状态，或者是惊喜的状态，因为你都在干嘛，但是不能让你知道玩什么了。不会说有一个人问你一个很难解的谜题，然后旁边答案就在旁边，那你就要问什么啊？一定要藏起来，对吗？就这样子吧。好，罗说，我敢肯定这个问题不时会有更多的问题，那绝对也是的，那所以是说呢，你把那个旧屏风或不论什么东西给了那个暴躁的鲁伯，你干得不错。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他不是前面跟罗讲说，哎呀，你今天做得不错，结果罗说我哪有做得不错，我一个安全感的一个状态，所以你在前面欢迎前面一点点。他好，那么继续10:30，赛斯说的屏风是指我的主意啦，在真的桌子上搭一个小型的书架，这样的话他在客厅的一端窗户的旁边就有一个封闭的观望所有的方向的那个位置。那如果跟小三去吃饭的话，那就一定要有这个找到这样的位置。还有再来所以这一次真很好的解离他说呢，当他抽烟的时候部分知道部分不知道，那罗就问他说为什么不坐下来，这个一直在那踱步干什么呢？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我觉得，然后就是说一个一个倒下来啦，all fall down 嘛，对不对？他在笑那个笑那个真好像在玩那个啦啦啦啦啦，阿喜哦破蛋，就是他们小朋友在玩的绕圈子一些。其实这里有一个悲惨的故事，就是也是那时候疫情在流行的时候，那一个一个倒下，一个一个烧掉这样子。所以你看，其实赛斯是非常的幽默，他一方面借着小朋友在绕圈子，一方面就借着那个流行病发作在死亡，一个一个倒的那种，所以他非常的幽默。但是在上面的呼吸中那这个翻译，我的翻译本比较看不懂。对于生命力和生命力转换为自然物质的管道，它其实意思是说呢，它的英文是说呢，就是从内在的生命力去化成外在的物质管道了。他说 ，For transformation into physical matter is of course the inner sense ability， 就是我们的内在的感官的能力呢，其实一直在创造外在的形式，外在的生命力，他们的输送他的能量跟能力跟生命力给我们。那为什么你收不到这样的生命力？回到一个更放松一点的，然后愿意去接触能量的状态。所以接触能量状态就是你的自我放松一点，你把它当作这就是你要体验的东西。所以他这里提到，你用英文看会比较清楚了。他的意思是说呢，其实是你们的物质的 matter 都是 inner sense 的 ability， 也就是说内在感官的能力的所在。好，那我今天这样讲好了，我身体不舒服，我高血压，我怎样？那我问你这个部分的话呢，它其实是你的内在能力所造成的结果。那为什么内在能力要造成这样的结果？一样的情况嘛，导引你回到你应该走的路吧，就这样子而已嘛。好，要导引你，因为我们在前面课程当中，如果你是血宝的话，你的大血块掉了，小血块掉了，鼻子也掉了，那他就是要想办法把这个东西全部再收集回来嘛。那至于有意识的自我来讲的话，会有一个反作用，有意识的自我往往会阻挡更多的能量，所以他这里提到说。你的能量的状态，或你的能量的供应能你的能力的供应，或你的人生的创造，它其实都有内在的能量的供应。那为什么我们会没有呢？为什么这些东西都没有掉呢？ counteraction， counteraction 的话可以说是反作用的，可以说是抵抗的，可以说是抵消了，你知道我意思吗？就 interaction 就对了。所以你的能量呢，为什么这样讲好了，结果呢，我的自我呢把它阻挡掉了， 抵消掉了，所以我得不到那个能量，所以我自己困在那个里面。所以也不完全只有是在内在在导引你让你生病，而事实上是你根本就把那个解决的方案或者是引导的力量呢就全部挡掉了。他这里提到你的意识，有意识的自己呢，它是一个在这里是个反作用，好，它是反作用。而有些有意识的自我是阻挡更多的能量，那在一种状况之下是阻挡最小，梦中，梦中最小，因为梦中自我意识控制最少，对吗？跟灵感接触的时候阻挡最小，好，比如说作画或艺术接触，这个都是阻挡最小的时候。就你愿不愿意去感觉一下你的内在感觉，你要不要去感觉一下你的 emotional， 你要不要去看你的 value， 你的 emotional value 是什么？因为这一堂课的后面他死了，好，那他老公很不理解，他说为什么他会这么生气呢？蔡司说了，说因为这牵涉到 emotional value。 什么叫 emotional value？ 就是 你去杀一个杀鸟的那个 value， 那个 emotional value 等于什么？等于你创造你的实相的 value。 所以今天巴克有些人先造成那种大爆发嘛，这个绝对是可能的，啊，绝对是可能的。你今天想害人，哦，说为什么蔡司在提到说，就算你今天帮助蚂蚁，我们常在佛教故事里面说你帮助蚂蚁有怎，不是那个帮助蚂蚁，蚂蚁他说明天就死了，啊，你干嘛去帮助一个明天就死的东西呢？重点不是在他明天死不死，所以他说那个金鸟明天也就会死了，哦，但问题是在你的emotional value 改变的。好，那我们就来看哦，我们说我们用我们的心念创造我们的实相，我为什么需要投胎？在改变什么？改变我的 emotional value， 对吧？你们夫妻吵的半死，难道只有这一次吵吗？没有，吵了很多次。那你什么时候把这个 emotional value 呢？你这是不是 emotional value？ 你希望我成功啊，我要有名啊，我要怎样啊，那请问那是不是一种匮乏的 emotional value？ 所以真正重点是在那个我们这里提到的那个 value， 所以你要拿到重点，学赛事的真正重点在你的 emotional value， 你内心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绪状态。没有说你今天要把钱所有的给大家，然后我房子都给你们了，不是这样子的啊，不是这样。因为其实真正来讲的话，如果那个是很你完全如装的，你是 OK， 但其实你只在处理一个问题，你不是当圣人说哎。你其实是在当下当中呢，去创造一个实境，一个舞台，然后这个舞台来改变你的 emotional body， 而所有的状况呢，它是即生即灭的。换言之，就是我跟各位讲的，有点像电脑资讯，对不对？进来了就那个，比如说我这样讲，我调了那个百科全书的某个资料，我调进来那个东西就不见了，那只在你这边有。看到你的身体是在一种散射状态嘛，你所面对的事情全部都是一直在改变的。那既然所以都在改变的话，其实你重要的重点是什么？自己的 emotional body。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给大家做参考了，给大家做参考。我们在处理的事情都是我们的那些不平的情绪啊，不平的情绪其实就像病毒，不是吗？而且病毒从哪里？从思想来的。所以赛斯说思想是病毒，你的思想是病毒，因为你不断用思想去创造新的东西，但你就是能量，你本身就是能量。能量做什么？能量能够看到 reality 嘛，真实状态。
那老师，作为一个星光体的时候，它有 emotional 吗？
有啊，有啊。你看我们在前一堂课不是提到吗？那个解数学的那个科学家，他也算是有名的科学家吧，他本来是在那百科全书里面的一个人啊，对不对？结果呢他被和谐掉，让阻止他，让他赶快离开，对不对？然后他在旁边的时候再说不要，他还在旁边，我不能讲，哎，等他离开我再讲。他还没有离开，他还在旁边，你问的问题我没有办法回答你，因为你只要提到百科全书，这个人哦就抓狂。因为对他来讲的话，他就说 TMD 这个东西是我发明的，那是我写出来的，是我列百科全书，而且已经列上去。你们既然从教皇开始那一组八个人全部把我拉下来，你们在搞什么啊？你们还有良心吗？是不是？ 所以这回答你的问题哦，这个人没有形象，好，应该还是在灵体状态，好，灵体就是星光体的。
那这个盖茨已经没有这个emotion value。
有，绝对有，你看他生气他还骂人啊，是不是跟你们讲你们怎么搞的嘛，然后他大发其怒，有没有，
就他那个都那么高层次的还有这个情绪，那他怎么没有创造一个现实呢？没创造这个，
你要创造就一定要有情绪，你要创造要有能量在流动，他一定有情绪，所以赛斯讲的那句话不要忘记哦，完美是不可能的，三个两人知己是最重要的一章了哦，完美是不可能的，不可能完美，所以你不要想说我要完美，那你们觉得想要完美的人哦，你们真的是太贪心的啦，比如说我要做一个完美的妈妈，我要做完美的太太，我要完美的人，我对朋友要完美，那你太，然后他说我生气是有道理的他明知道你，所以原谅，多原谅自己，都宽怀自己哦，宽怀自己不是说叫你要再去做坏事，而是说宽怀了以后，你松解掉以后，你反而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去尝试更多的 chance， 你换的是、哦、relation 的 opportunity， 你换的是这个东西，你对自己的一种比较大的释怀，或比较不要那么完美，比较不执着一个角度的时候，你换的是你的 relation 的 opportunity， 你就看你明知道我们今天来在这里的话，我们就是为了要让我们的 emotional value 能够提升，或者是它能够比较平衡，就这样子而已。所以他在这里提到啊，内在感官运作在所有的层面跟任何情况，而外在感官是根据层面跟环境而有所变化。所以内在感官的话，它提供你能量力量的那些生命力的那些内在感官，它是所有层面都一起运作的。换言之就是他知道你所有的转世嘛，哦，换言之他就知道他在怎么玩你嘛，你的立志你的行事都是神在你心中所做的功，哦，那为的是他的高兴，他的 pleasure， 这是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说的嘛那个时候我就跟一个基督徒讲说，哎，这句话意思神在玩你，哦，他好生气嘛，他明明在玩你嘛，为了他高兴，所以他让你立什么字，哦，不是在玩你吗？那我们内在有没有在玩我？有啊，把你完成某个角色，对不对？你说我为什么不投胎当这个 Bill Gates 的儿子啊，或者是我当川普的女儿，不是很好吗？是吧？对啊，但问题是你不屑好不好？你学不到东西啦。所以各位，你们对赛斯资料，你说真的，那个三个两人知己的那个不完美的概念要先了解，事实是闪烁的，而且形式是根本不存在的，因为在每一个片刻都在改变，就好像你必须要用新陈代谢来改变你的身体一样。好，所以主要是要在当下去体验当下的情况，你就不要去管过去怎样，因为那个都过去了。好，你只要现在怎样就好了，你在现在改变你的 emotional value，那么你的所有的部分就跟着改。我们来看一个很好玩的东西哦，在赛斯书里面一直提到的一个角度，他说呢，这个时空它是一个浮动的时空。什么叫浮动的时空？像在未知时间，他提到说，比如说2019年过去了，对不对？它好像一块田，然后重新2019年重新有人在2019年播种，所以过去的事情不断在变化。过去会不会不变？不会。未来会不会不变？不会。现在会不会不变？不会。所以所有的都在变，对不对？现在在变，过去在变，未来在变，对不对？那年度像田一样可以不断播种，对不对？你可以投胎到变18世纪、14世纪，甚至可以投胎当原始人，对不对？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寻找道理，不然你在改变什么？那你现在说，哦，我过去怎样？那都在变啊。那个以前的孤独的自己，我不晓得是哪里看到的，应该是苏华清书的书，他提到，他说呢，他碰到真跟罗在耶克海边的那个形象，好几这一世当中的任何变化，同时也影响到他那个当计程车司机，后来很落寞的那个两本书，叫做以赛斯对话哈。那两本书他有提到这一点，那如果你要，我可以下次把那个章节列给你看，所以。 连你的你创造出来的形象它都不断的有新的变化，而这个新的变化跟你现在的实际上的人的变化都会产生关联，而它的变化也直接会影响你。所以这里提到说内在感官的话它是在各个层面上运作的，所以它当然在玩你啊，那你为什么要被它玩？你不要傻了嘛，你为什么被它玩呢？你为什么被它玩成你是个座位啊，做线位，天同太阴做仙位，它就叫苦习物的命。所以大家不要被玩了，你只要把自己放松一下，然后把所有当中放松当做你的 opportunity， 重新去尝试不同的方式，好，那你就会发现会有不同的结果会出现。我们今天好像很多人在网络上留言，各位等一下，我们也不能没有礼貌啊，那这当然是我的训练。高老师好，现在是我最快乐的时光，听直播做事。一个朋友说，亲爱的曹叔早安快乐，三个心。一个朋友说，曹老师早安，快乐的时光又来了。朋友说，亲爱的曹叔早安安。我们的丁姐姐高跳过去之后才把标杆拿掉，然后又再增加标杆的高度，这就是物质实相的游戏，哈哈。所以我们的姐姐哈，另外一个说，Internet is not very smooth. Anybody feel the same？ 请问以前会不会这样哈？最近直播信号会断断续续的耶，所以可能要处理了，也很多次了。既然跟上直播，曹老师课程很生动，很精辟，谢谢这位朋友。台北这边的资讯也是断断续续的。It's been like this last few times.When I went online listening, 马来西亚的讯号也是断断续续的。OK, 那所以我们可能要处理了哈。那再打电话去 cable 公司看看。我们当时可能会订一个最便宜的，可能啊，我猜了，我不晓得，可能一个月再加个几十块钱，大概就可以。我们继续哈。他说外在感官只对建构的一个层面是可靠的，它的目的当然是使有意识的人格只在特定的条件下有意识的识别有效的伪装实相。那刚才已经讲过了，就是说如果你今天一出生，比如说我一出生就知道，我们已经多少事都这样了，那你没有办法当他先生，那他也没有办法当他太太嘛，对不对？如果都知道的话，互相关系根本无法进行了，是不是？他是你儿子啊，你现在跟他睡在一起，你是干嘛呀？你知道我意思吗？
为什么大家还总想
看
自己的前世今生？那就不用看了。
其实是不用了，你说的对啊，因为我们之前早期课一开始好像第一节还第二节，前面几节甚至就提到说，你们不要去做什么催眠，好，也不要去做什么太多的回溯，因为如果你自己还不够健全的话。为什么？我其实简单的意思是说呢，我今天只是更清楚看到而已嘛，对不对？那你自己还没有多次元观念的话，你去做催眠。罗问他说，赛斯，如果是你有没有做过催眠？他说没有。啊，如果你会不会做？他说如果是我自己的话，他的意思是说我不会做了，好。但如果像现在的我是可以做，他的意思大概是这个意思了，我忘了那个章节是怎么讲。但总而言之的话，就是你催眠的话，或是被人家催眠的话，是不是人家把你现在的某个信念做集中？那么做集中的话，就有点像光速集中。那你光速集中是不是集中在你的 belief 上面？那你的 belief 所看到的是不是 real 或者叫 reality？ 是不是？那么你这样的催眠有什么意义？所以其实之前我们找一个美国的大学教授来这边做的，我就跟他讲，他住我家嘛，我还讲说，你做的那个回溯或者是催眠的话，你只不过是你的信念去对应出来的东西而已啊，这样了解我意思吗？他不完全肯定我这种说法，但是他也没有办法否定，因为事实上，比如像你现在，我今天所看到的世界，真的就是我的信念看出去的世界啊。那么你被催眠的时候，那么你的催眠不是你的现在的信念被加强吗？你能够转变你的信念吗？你能够让那个生气的鬼变不生气吗？那个百科全书那个鬼。
嗯， 以让人们看到。
对，如果
后面那个
没错，如果你有多次元实相，如果你有完形，会有另外一种解法。好，譬如说我们在上次催眠的时候，有一个人是说，哦，当时我就把我的先生打死了，所以这次他来怎么样对我了。那问题是，你有没有可能是在你的某些信念之下去调这个资料进来，然后去 focus 到这个资料上面去，然后你会觉得好像说，我最近一个朋友跟我讲说，他的先生跟他的姐姐两个人把他按在水里面按死的。好，不是，他觉得他觉得说他在梦中或怎么样看到这个景象，上辈子把我按死的，是你把我杀死的，你这辈子还在对我好有什么用？你就是杀我的人。但是我们常常忘记，它是一个能量的学习，它就是一个能量的学习。好，能量化成形式，而形式不存在，形式是闪烁的存在。好，那我知道讲这些东西哈，如果你是初学者的话，他一些哈。
老师，您说的闪烁的存在是不连续的，
事实上是不连续，但是我们感知它变成连续，有点像赛斯的说法，就是有点像在电影院里面放电影，对不对？每一格电影都是不联系的，可是你看到他，你明明觉得他是活的、啊。电影那个人，哦，他动作好快哦，他是007哦，哇，他姿势多美妙啊，哦，然后他或者是他滑雪的时候呢，姿势简直就是漂亮到不行。但问题是，他是一格一格的嘛，他是一格一格的嘛，而且是即生即灭的嘛。好，我们在你们特定种类的人文组织分类当中，伪装必然是很走不动啊，我脚受伤啊，我高血压啊，我怎样啊，这明明就很生动啊，很生动啊，我没钱啊，我身体不好，我老了，我白胡子长出来了，我头发掉光，这就是我认为我的 reality 啊。它会让你觉得强大而且生动的，那势必会阻止一些内在资讯，因为他不能让你知道，你还留，你就说说讲的就好了嘛。所以我觉得最近的电影拍那什么土拨鼠入啦、土拨鼠日啊，或者是那个叫做什么的，明天还可以再见到，还可以说再见。那两部电影，好几部电影了，其实我觉得那个概念就已经非常接近那个概念。那么死不了，我跟撞车也撞，明明死了，明天醒过来又在床铺上。那各位就是换另外一个角色再去重新在那个场景重新处理那个场景，处理到你处理完毕为止。我跟各位讲，这个跟我们转世不是一样，所以这一定会组织一些内在资讯，所当其中的就是创造伪装的内在的生命力。好，生命力一定所当其中的，好，会被阻止。然后这谈到哈，是存有搭建了他们展现问题的舞台，所以你干嘛要打舞台呢？你知道吧？他搭这个舞台，就他先让你这种样子，那生成这种脾气，你接受就好了吗？哦，他给你这个老公或老婆，哦，他给你这个生活环境，这个紧张的状态，好像栩栩如生的。现在冠状病毒，哦，好像栩栩如生，那但是内在把那个内在资讯先堵住了，伪装才是创造的生命力，创造现在的舞台。那耶稣，你是正确的，问题的关键是演出一旦开始，演员必须要彻底的陶醉在自己的角色当中。你明明是大将军，你现在变成出生成一个弱女子，但吧好啊，啊，真你明明是奥图曼帝国的君主，你怎么现在变成小女编制的剧本，然后购置的剧集，甚至正在演戏？这样做的原因是相当明显的，对，什么原因是相当明显的？我用这种角色去让我产生爱跟创造力嘛？我知道这就是我的创造，而且我是用状况来表达。那表达的目的呢，是为了我的完形跟我的前习图。好，罗这个时候，邪说呢，这个时候真笑起来了，在这里再次的他回答的问题立刻到我的脑海里面，也就是他还没有回答罗，然后打扰他，平等是用 balance 的 disturb the balance of exist， 那还演着呢，你是 吵不到我的啊。事实上，在一个程度上，领悟来能够来到啊，经常是切实来到，但在该既演出以后，在这一点上，伪装行动是如此被卷入在其中，以至于领悟本身是在伪装框架之内，看起来是往往是不可亲闻的。所以问题跟答案它是一体的嘛，你去处理这领悟本身是会来到，但是不容易被你一开始就看到，而因为这剧本是你写的嘛，你会写一个自己解不了的问题吗？你就是因为有了问题才去做这个问题嘛。这样讲好了哈，如果你是正月十五号做灯谜题目的那个人，你会没有这个灯谜的解答吗？这样了解有意思吗？所以你既然设了自己的答案，然后再把灯谜丢到人世间，那么这个答案其实已经在你的内心里头啊。好，那你只要让这个能量能进来就好，那他会很高兴看到自己能够真的能解掉那个答案。而因为我没有跟你讲，你知道了，我没有跟你讲答案，但是你知道了，你透过这个部分你领悟到了，这样了解吗？
答案先有，整个这个过程，你的人生的过程，就是在讲
什么？他刚才已经讲了嘛，是你的内在自己在编辑，场景是虚构的，啊，然后呢，你整个剧本是你自己写的，剧情是自己创造的，主角是自己做的，舞台是自己搭的，然后自己因为太沉醉在自己的角色上面。我每次都说角色了哈，角色的角色都一样的。你自己沉醉在自己的角色上面，以至于忘记了他自己的剧本见过的影集嘛。好，但是你必须要了解，你必须要明白这个场景是虚构的，但那并不使得以欣赏的眼光去查看，四处查看，然后惊讶的发现到说，怎么能够现在到达这样的一个地步？啊，是谁建的这个舞台？等等，你呀，还有谁？他们没有认识到整个剧情是自己创造的，而他们也不应该是主角，因为要解决问题的迫切性会消失掉。所以如果你都知道了，那么那就不用戏不用演了、啊、是不是？你已经知道答案了，那你现在还演什么？他就不跟你一开始就不跟你讲了。好，各位，那如果说用这个观念你把它放在自己人生上面的话，你就知道你在布局，你在演戏啊。好啊，你是看戏者，是编剧者，影集是你写的。我用真的例子，你们最清楚嘛。真在最后一刻要投胎的时候才选玛丽当他的妈妈啊，因为玛丽会毒打他。他爸爸是异教徒，好，那在这个地方可以碰到罗，这样了解吗？所以你看那个剧本，他是讲说到最后要投胎的最后一刻才决定要去投他的妈妈的，那他在投的时候，难道他不知道他妈妈会对他怎样吗？这样了解吗？你去当黑人，你不知道你出生以后会在非洲吗？当然知道嘛，那肯定不是在纽约华尔街在享受美酒，不会的，对吧？啊，如果你今天想要你的题目是美酒，那我问你，你会投胎在非洲吗？大概不太会吧，啊，那更不会投胎在回教国家，因为那是禁酒的国家。所以你去从真的例子就可以发现到哈。这里他只要说你的剧本自己写的啦，剧情是虚构的啦，然后自己画的那程度还自己来看看，哦，怎么能够演出这种样子啊？好，很惊讶，故意惊讶这样子哈。那这个时候呢，真就笑起来了，在这里再次的，他回答的问题立刻引到我的脑海里面，所以他是有节制的哈。我刚才那一段没有练，现在你问了我就顺便练了。 好，他继续讲，他说呢，艺术创作代表一种觉知，啊，但这一层的创造必须跟你涉及的伪装模式会交织在一起。也就是说，只要他们依旧保存，简单的保持在你心智中，甚至在你身上，啊，画作在你目前的发展阶段就不可能，就不会有实相。通过把它物质化，你正在驱使给它实相。把这个词加上引号，这是利用了你们伪装实相的术语。你可以充分发展自己的能力这样去做，但是为了图画在你的世界成为实相，它在某个程度上必须要被物质化。好，我们做艺术创作，比如我突然间有一个很棒的想法，我要怎么去组合某件事情，或者怎么去画某件事情。最近那个台东的那个叫什么气球啊，热气球啊，他们做热气球比赛，你们有看热气球比赛吗？好，有那个叫幻谷的头啊，我特别去找幻谷的画来看看有没有那一幅画，的确是有的哈。那其实这个都是创作嘛，就是你把幻谷的头做成那个热气球，啊，那这就是一种艺术创作，一种灵感，对不对？那它代表的是一种觉知。所以各位，什么叫觉知，或什么叫觉察？所以我们要在这个世界，我们要开发自己的觉察力。什么叫觉察？觉察力其实很简单啊，就是把内在的信息把它外在显化，叫觉察。你不是要去觉察什么事情是怎样，而事实上是要觉察内在信息怎么外化成外在的部分，对不对？比如说我现在得了风湿症不能走路，好，那我的觉察是我的内在信息是要显化某哪些部分，所以那个叫觉察、觉知、觉察、觉察、觉知，在这里都是说的，它代表一种把一种内在层次的部分外在化，叫做觉察。好，不是说你看到什么东西或怎样，而事实上是那个觉察必然跟你的内在价值是和内在显化是有关的。那这个觉察在另外层面的，但这一在另一层面的创造必须与你涉及的伪装模式交织在一起。那这里所谓的觉察觉知的话，它讲的就是我们讲创造力在内在，对不对？那觉察的话或觉知的话，是把你的 sense 去感觉到内在的创造，然后跟你外在的现象呢混合在一起，然后以外在的方式来表现。所以为什么艺术最容易跟内在接触的原因在这里，因为它能够启动一种觉察，它用的是 awareness 应该算是领悟或洞察力。 awareness 是什么意思？我了解了，是吧？上一层面的创造，而这个创造呢，必须涉及跟你们现在伪装实相交织在一起。所以换言之，就是我们现在被换鸽子，换到了物质世界，对不对？那能量是从后面来的，对不对？那所以你怎么样用你在这边的孤单的自己，用手机或用其他交通工具跟内在做体的联系，那个叫 awareness 嘛。然后这个部分的话，你可以了解到，哦，原来是这样，哦，原来是怎样，对不对？所以它是涉及到伪装实相交织在会有实相。我今天有一个想法是想要做幻谷的头，但是呢，我这个想法只放在我内心里面，我没有任何行动。那所以这个的话，它就简单的保留在你的心智当中，是你的身上，但是它就不会有实相，不会变成 real 了，好，或叫 reality 嘛，不会变真嘛，因为那个信息来了，你觉察到你 aware 的，可是呢，它放在你心中，它没有真的变成行动。那这样的话就不会有实相。那如果要把它变成物质化的话，你必须，好， 比如说哦，原来叉烧的做法里面呢，我再加一个五香，哎，那或者是觉得大家觉得说哦，叉烧甜一点的话做出来比较好吃，对不对？好，那但是我只是想就不会呀，就不会了，我就马上立刻去实现了。哦，前几天我突然想吃台湾的那个烤玉米啊，哈，然后我就到大华去买一些烤玉米啊，哈，然后呢用那些酱料啊各种方式把它配一配啊，然后把它涂上去。我其实放了很多不同的这个涂料了，包括有一次我看人家在用那个芝麻酱，那我用芝麻酱去调，就发现芝麻酱调出来不是很好吃，或者是我不喜欢吃。但问题是我买了一大瓶的芝麻酱，对不对？所以最后就用那个芝麻酱做芝麻拌面了，那叫什么什么面？反正就是麻酱面，对，麻酱面。啊，不然那一瓶那么大怎么办？因为我烤了一次，我就觉得不喜欢了。
那是不是会是因为玉米的问题？
美国
玉米不好吃。
没有啊，美国玉米很好，我买的是东北的玉米啊，黏玉米，然后。
有水花沙的那
种。哇，那很硬的，然后或者是更好的是那个台湾的那个叫糯米玉米，那烤出来很好吃的。啊，那个它很糯，啊也很硬。所以烤出来是很好吃的，只是说那酱料的配法不太一样。然后我发现我可以用这样做，可是我从来没做过，那么就没办法变成 real 嘛，变成 reality。
那老师，因为有的现在一个想法，虽然没实现，但是会不会改变你的能量状态？
你说放在心中是吧？
对呀。
我想多少是会的哈，但是如果你多只是都不做的话，就等于世上没有场外的几人啊，对不对？你要当几人，你就必须要去考试啊。后面几个朋友他说查老师好，已经打电话去处理了。我们的丁姐姐好热心哦，已经打电话去处理了。另外一个朋友说早安，谢谢你祝福。OK， 好，我们继续哈。所以他说，艺术创作是一个最基本的创作，甚至不是模仿行为，而是在另外一层次的一个真正的创作，是从一个囚禁的伪装的眼光做出一个自觉意识的创作。所以我今天的题目其实我要写从伪装中脱出，那是一种感官了。可是因为我想很多朋友不知道我在写什么，所以我就改了一个类似的题目。但是呢，大概的意思是说，其实你的艺术创作它根本不是在这一个层面上，它是上一个层面的。好，那你在做艺术创作的时候最容易让你能够从伪装当中突出，这样了解我意思吗？你比你去催眠或者是回溯更容易从伪装中突出，因为在艺术创作当中你会回到内在的感官，那你回到内在感官就知道内在给你什么样的生命力，然后你会跟内在的能力，在上一节课我们提到嘛，内外合一共同创作。我觉得这个部分真的需要学习，真的需要学习。你可以给自己一个任务，比如说我每一天呢，我不管做什么，我希望有一个创建性的东西，不管好或不好，然后创建性的东西我就把它拿来做做看，或者是丢给工厂或有什么新发明让他们去做做看都没有关系的，就让它变成reality 就好了。那因此是了不起的成就哈。作为一个比喻哈，考虑下列的观点，这是应该简单的。比如说，在绘制图案的地方，不仅是一个不仅有一定的意识，并且也有一定的自由。这会给你一个概念，一个有限的。你也可以说这一段是赛事当中精华中的精华，但是我因为常常这样讲，对吧？他跟你讲说好， 你如果了解到啊，你在做创作的时候呢，你会有一定的另外一种的自由。什么叫另外一种自由？就是不被你现在的 belief 限制的一种自由，对不对？我现在我只能用我的意识形式，观察者等于观察物。那么观察者怎么样不等于观察物呢？做艺术创作的时候会有一个另外一种自由，就是跳开自己的原来的心念形式。所以呢，有人在做自动书写的时候呢，就会跳开那种自我的意识形式，对吧？会接触到神性。也就是说，如果你愿意做一些艺术的动作呢，他说在画图那个地方不仅仅是有一定的意识在，你在画是有意识，而且呢还有另外一种自由。那这个自由是一个有限，但是各种层面范围的创作都包括了什么样的概念？This would give you a limited concept of what you involve in creation of other plans of more variety scope. 所以他会给你一个新的视野，去看看新的东西。然后在这个地方就建议短暂休息。好，各位有什么想法吗？我们的人生是假的啦，我们现在所创造的局面是假的，但是你还是必须要把它当真。那当真的情况之下，如果说你想去解决这个问题，你唯一的方法就是能够从伪装当中脱出。那脱出的话呢，就是自己的自我的范围能够放松一点，放松自己接受目前的环境或接受自己的处境，它其实会给你更多的自由。什么呢？自由概念上的自由。所以到这里为止，它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段的描述，但是是很精华的一段。好，我们继续哈。十一点，真现在非常累啊，他坐在传递的大部分的资讯啊，他的嗓音比平常低。为了检查我们之间是否有一点心灵的感应啊，我告诉真，我有一个问题想问赛斯，但不打算说出来，要考他了啊。那至少目前没有哈。然后就。真就继续十点五分继续了。然后顺便说一句，即使霍兰克瓦法特现在在休息，但我能够通过描绘他的某些能力或者是品质，为你们提供有关卡拉罕小姐的资讯。那这个所谓的顺便说一句哈 ，incidentally 哈，罗就说我要问的问题我没有讲出来，对不对？但是他现在回答我，他说不精准但适合。我可以在这里指出卡拉罕的主题或指引的是我脑海里面想要知道的答案。所以赛斯有通过这个考试的，对不对？那所以我就问他说卡拉罕现在在哪里啊？他说呢，自从二月二十六号二十九节的描述之后呢，真跟我都没有再看到卡拉罕小姐。这是罗说的哈。那赛斯回答他说，虽然他可以有非常短暂的清醒，但他的疾病不会好转的。好，那我问你嘛，如果一个人他真的决定要走的话，你怎么好转？你再好的药物有用吗？因为他已经决定要走了。那我问他说，那我们拜访对他有帮助吗？好，那赛斯说拜访可能会有帮助的，我一直在等你问这个问题，是这个吗？他说对，赛斯刚才讲 不精准但是有相关，对不对？那现在他是精准的人，他想去拜访卡拉汉小姐，那他想知道到底有没有帮助。那现在赛斯回答他的，所以倒也不是说拜访帮助不帮助问题，而是罗在考赛斯。他说是这个吗？罗就说就是赛斯。然后作为赛斯，真就开始口授了。那我不得不笑了，因为一旦开始之后，真就站起来恢复踱步，本来是坐下来的。那在课程结束的时候，他说他站了起来，是因为他觉得坐下来很 做起来很紧，所以他必须要走一走这样的。所以我不是在之前就跟各位讲嘛，你要让自己一种迷幻状态，比如说我煮菜的时候边在思考，对不对？那如果纯粹思考会太解离吧，吃瓜子会很多想法啊，啊不然如果纯粹要想的话，你反而想不起来了。他闭着眼睛说话，感觉他可以陷入心智的恍惚状态。他说赛斯并不关心他的位置，所以我想真变得更加积极哈。考虑到下一段的主题，这不仅仅是巧合。好，那赛斯说呢，我也想关于他的抽烟的习惯，特别是今年的这个时间抽烟太多不好。从本节课一开始我就想要说这些，但他漂亮的阻止了我，所以叫叠对叠。我打算探讨有关你各种层面的更多资料，并且很快的给出内在感官的前景视图。他想让你知道，这里不是提到内在感官给你生命力吗？这里不是提到内在感官供给你所有的信息吗？但他怎么样，你们怎么样知道我们怎么去知道我们的内在感官的一个前景是什么呢？他本来要讲的他的前景，他的视图，他的机制跟他的运作。如果不是太多的话，我还想补充一点，内在感官回应着内在隐藏的自身意识自己的外在感官，也就是呢被潜意识从你普通的有意识自己当中分离的外在感官。所以这里就还是提到一点，就是我们的外在感官就连着。好，你记得我之前提到那个88节的内容嘛，他把潜意识分为多少层，一层一层的，每一层都做很详细的解释。那所以这里是跟你讲说你的内在感官其实隐藏的，其实被潜意识从你的普通的有意识自己当中和你的内在感官其实一直都连着这样。这个隐藏的自身还可以不时的通过你的外在感官向外探索你的伪装实相，你这时得到的东西和透过望远镜所见的具有相同的效果。也许你可以把望远镜的长筒子当作是潜意识。我现在如果用望远镜看到远处的山，那我所看到的山就是我眼睛的看到的 reality， 或者是我的真实状态。而其实这个筒子呢，就是你为什么可以看到，是因为内在的，所以是内在造成你去看到外在的情况。好，那所以内在跟外在，它用一个比喻，就像望远镜。那好了，我现在用望远镜看远山，我可不可以回过头来，另外一端从外面从看到里面，其实也是可以啊。所以他解释我们的内在感官、外在感官其实是相连的，而且不时在回应的，而且这个隐藏的自身意识还不时透过你的外在感官在观察外面的世界。所以你比较活，还是那个内在的鬼比较活？是那个鬼把那个镜头放在你所要看，所以他一直在回应你啊。再顺便说一句，当我说绘画作品也经历了一定的意识，他们可以在其中施加影响，我将认为你特别对这个有兴趣，也是。所以他说呢，我在说绘画作品有一定的意识，这意识就是可能跟内在意识有关嘛。他说我是在补充说呢，在你们的层面上也不是完全没有能力的，意思是说，对啦，你在创作，那你外在的自我有没有给他一点帮助？有啊，就互相啊。那你也可以失望在其中啊，但是主要的主体人还是内在了。那他是很怕耶稣会觉得说，那我这个画家是假的，我的作品都是内在的，那我这画家是假的吗？不是嘛，你就是他的笔尖啊。所以他说，耶稣，我认为你对这个会非常有信心。 然后耶稣说就是啦，你说的对了。他说 It does、哦、如果不是太累的话，关于这点我还想问你更多问题。现在我们可以换一个话题吗？啊，你喜欢的话来换啊、哦、他说呢，为什么针对周末警方在画艺术画廊杀害那个金鸟会这么样的不高兴呢？他今天晚上写了一首诗，把他想要送到报社去。赛斯回答说，好，鲁伯的不高兴是有非常好的理由，按照赛斯的角度。为什么呢？就是尽管一方被杀死鸟正在会合自然的结束，这只鸟可能明天就死了，这只蚂蚁可能你早上救它，它晚上就死了，因为它的寿命就这么短，对吧？好，是啊，这是没有错啊。这只鸟被杀可能是会汇合自然的结束，很快它就会自己会结束。好，但这个结束后面的原因的这个情绪价值方面是错误的。好，那你看它的原文，它原文是还是讲到说What's wrong in term of emotional value， 就是说真正问题是出在那个 value 错误，这样了解吗？我想杀他，我想怎样，我想戳他一脚，我想骂他，我这个家伙好烂哦。那这个部分的话，你戳到他戳不到他，反正他是就像梦境一样嘛，对不对？你在梦中的碰到的任何梦境的人物呢，其实那个梦境人物都不重要，因为他可能就一醒了就没有了。可是你产生出来的 emotional value， 哦，那个严重，这样了解吗？这个有没有给你们 hint 啊？我今天觉得这个人很烂，这个渣男是怎样？问题是你去看新闻，然后一直在那边骂，问题是你也不认识他呀。那重点是在于你的 emotional value 被改变了，这才是真正的问题，对不对？好，你一直骂这个人怎样不该，那个人不要。我们每天早上报纸一来的话，就在开始办国家大事或世界大事。好，这个政党怎样，那个民主怎样，这个不应该怎样，那个石油不该怎样，那个人不应该抛弃他的孩子，怎么你天天都在？那这种东西的话，这些东西哈、哦，这些东西其实像梦境一样啊，你也没有真正的发生在你身边。可是你的 emotional value 改变了，各位像懂了吗？为什么赛斯一再跟你讲说，你跟正面的感觉在一起，跟正向的、喜悦的、欢乐的，或者是来这里上课啊，因为你接触这些东西呢，你 build up 你的 emotional value， 对吗？好，看看自己成就，或者是看看自己以前画的图，或者是奖状，或者是什么，或者是看看好好的风景，这些东西都在产生你的新的 emotional value。你久了以后，这 emotional value 会凝结在一起。就好像怎么样，它好像一个容器一样嘛。我们的人生是一个容器，就像一个东西，你全部都放脏的、错的，那你的那个叫做啊，精神酵素啊，给的都是坏的啊。存有本身就像个容器，我们个人是个容器，我们这个人的，就我一个人身体，我这是我的容器，对不对？我吃很多东西就消化，对不对？我吸收很多信息就变成我的心智的一部分，对不对？那这个容器里面呢，你放什么？知道意思吗？我问你嘛，你房间里面放什么？檀香啊，哦，花朵啊，音乐啊，你会上大便吗？会撒尿吗？会放动物尸体吗？会让以前十年前的垃圾吗？臭到不行的会吗？十年前不错的，两个礼拜前的垃圾会吗？可是我们现在在做这个事情啊，尤其是新闻来的时候，每天看新闻，现在每天都先打开看冠状病毒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然后害怕恐慌，然后你在改变你的 emotional value 好不好？ 各位先生小姐们。好，那所以他说呢，鲁伯不高兴是有很大的理由，你杀那个鸟他本来就会死啊，那问题是你这样做你是个错误的，而且是最主要是，他说并且他感知到这一点，他是比较敏感的人，他知道你这样其实对不是鸟的问题，是人的问题。他不言而喻的，鸟的死亡是不可避免的，谁哪一只鸟不死的，而且很快就死，但是呢像猫杀死一只鸟就不必用这种相同的方式，猫杀死鸟是很正常，因为它要吃它嘛，鹿肝吗？但是人会，对不对？人会集体屠杀嘛，啊，他玩弄什么与人有关的价值，这个话很重了，啊，就是你玩弄什么跟你人有关的价值，你玩弄那种杀害的，其实你也会想杀人嘛，你杀鸟 OK， 你杀人他 OK 啊。所以今晚上我不再探讨这个问题了，但是这足以说明为了自身保护的伤害，或者甚至在你们层面的自然捕食的伤害，啊，这不涉及你们的业力后果。我相信这是第一次用业力的方式来称呼他。这里提到的，他说呢，不要去乱杀那种跟你们的食物无关的，跟你的自身根本没有关系的事情，因为这个是在保护你自身受到伤害。所以罗在问说真为什么那么生气，他在保护的不只是金鸟，他在保护的就是那些愤怒的人们，是吧？那鸟那么多，它也没有一个自然的这个想要表达的这个动力，当然有啊。所以这里赛斯的观点跟我们很不一样，对不对？我就说你杀鸟有什么关系，鸟又不会怎样，那么多而且很吵，都大便，对吧？问题是在于你这样的话是涉及自身保护的伤害，因为你的 equation 改变，你的 emotional 改变。那比起顺便的杀害，在你们层面上无理由的杀害，或者杀害的为了杀害的理由而进行杀害，涉及很多可怕的严重的后果，所以真正的问题是严重的后果，真正问题是严重的后果。我们不晓得这冠状病毒是人们去吃野生动物啊，过度杀戮，还是做什么不晓得啊。但是呢，总而言之，就是里头一定包含着一个不是那么善良的心的。所以没有什么事情比杀害更严重的，因为这是牵涉严重后果，并且在这种杀害后面的情绪跟情绪价值，常常是跟被杀害者一样的重要。所以这就是等式嘛，对不对？你杀害对方，对方所承受的痛苦，然后会直接变成你的 emotional value 吗？我愤怒的拿起刀子杀他，你以为杀了以后你心中愤怒会没有吗？不是，你是原来的愤怒加上对方回过头来的回力过来的那个怒气跟他的痛苦。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它牵涉到后面的 emotional 或 emotional value。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个情况，整本赛斯书从头到尾，从现在才三十几节，都在讲 emotional value， 所以它是有 value 的。那有 value 的意思是什么？跟我们449节谈的 mathematic 有关系吗？ mathematic 就是 value 啊， value 跟实相有没有关系？有啊，这样了解吗？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值得我们参考了啊。过度的担心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明天还不晓得怎么样都不知道啊，你担心那么多干嘛？ 也就是说杀害的欲望也会带来可怕的后果。我想伤害对方，那我自己的 emotional 是不是改变了？好，在许多的情况下，无论是特定的生物或被杀的生物，这涉及一个非常重要的类型的价值判断，那也牵涉到价值。好，所以我今天不去探讨它，但是我很高兴你提起启示领土上面去。好，这里翻译成范围了，好，但是其实它是它讲的是另外一个国度啊，应该翻译成国度会比较好一点。REALMS 好，我们继续。然后在今天晚上开始的时候，我们的猫截知到你了吗？赛斯回答说，在这些课一开始，你们的猫就截知到我了。现在以我非常熟悉的，对于鲁伯和我的融合还需要一点时间，可以这么讲，在这段时间我不断被扩充的，他很困惑，所以他困惑的原因是，哎，这个人本来什么小小的，现在一直在扩充，因为他一旦进来以后，他不断的加重，胖起来了，死起来了，这样，啊，我们是不是从小也是从婴儿慢慢扩充长大的？好，他说我准备结束课程，因为我一直在查看你的时间，因为鲁伯发出很大的叫喊声，鲁伯在内在跟他讲，时间到了啦，下课了啦，我们也是要下课了。其中的一个夜晚，鲁伯将得到他的东西，因为我将把几节正规课程的资料跟几节有关他现在家人的资料交给他。那么现在晚安桃子们，他用蜜桃们来称呼他们，尽量保持事情的平稳，在平稳的时间记得用你的内在感官做进行实验。所以什么时候可以做内在感官的实验？平稳的时候。好，那今年的这段时间，我对鲁伯的自我约束最有利并且相当不错的时间，其后会介绍原因。一个平静的安排最少跨越到四月份，这对他来讲是重要的。不要厌烦，亲爱的鲁伯，你不必担心。也就是说，一个平安的安排将会帮助他指导和约束，以及利用突然冲刺的神经焦虑的能量，这有时会压倒他。所以这里的话，你又可以看到另外一个故事，鲁伯从现在开始，现在大概是二三月份吧，二月底一直到四月份呢，他会有一个平静的安排。什么原因现在暂时没讲，但显然来讲的话，这又可能涉及到内在安排了吧。那他说这个对鲁伯来讲是重要的，然后有这样的话，有这样一个平静的安排，让他这一段平静以后，他才能够接受到一个砰的一个大能量的对他的冲刺，一个突然来的冲刺的神经交易的能量。那样的能量如果没有这段时间的平静的话，他可能会受不了。那所以你去看，这都有计划的，对吗？他先让他说你，我现在没有办法跟你讲原因，不过我会跟你解释。到四月份他都会很平静，那四月份以后他会有强烈能量会进来。好，现在赛斯医生要说晚安的，我甚至不会跟你们说会，要钱也没用。祝你们有美好的夜晚，赛斯晚安。然后真的很疲惫，他说课程要结束，他得到一个我们家具要移动一回合的概念，并且帮助通过我的危险期。这个家具移动一下会帮助他的危险期，这是冬天的最后一部分，而且能够照顾他自己的第一个春天的能量的爆发。所以春天要到了，能量要爆发了。时间也差不多了，我看一下我们的同学，我留一下看一下，马上就下课了。内在的鬼，我属画质调低一点，好像就比较不会卡。OK， 好， 潘老师好，我本来一直想潜水下去，但是听老师提到，道瑞资料已经有一中心，限量网路的书籍篇名会中文译本。哦，谢谢你啊，我已经有了哈，我已经有，我早就有了哈。这个我们知道了哈，这个朋友谢谢你，你到那个一中心去订书的话哈，你订完书大概多少多少钱？那几百块之后，他可以让你点选说你要的资料。不过我们自己都已经有书了，所以 OK 的。道瑞资料我们这边大概都蛮齐的，除了一到五册以外，还有其他的资料，我们也都收集的蛮齐全的，所以谢谢你们。好，那这节课我本来还想上下一节，但是就时间来不及了，就先这样吧。好，啊，我觉得这节课各位可以参考一下了，因为有涉及到蛮多很重要的概念。好，谢谢大家，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们星期天再相见。那我下个礼拜的礼拜三会上课，但是下下礼拜三的礼拜三我会可能会请假一次，一天而已。
礼拜三本来就没有。
哦，不是，礼拜二，下下礼拜二，好，下下礼拜二，下礼拜二会上课，但是下下礼拜二，三月三号吧，那一次。好，先各位跟大家讲一下。好，谢谢大家。
谢谢。